至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5月31日，美国东部标准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警告中国，这样的有关国家试图限制航行或者对国际准则不予理睬的话，美国不会视而不见。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要求泰国政变领导人释放被他们拘留的人士，并且立即举行全国大选。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暴力冲突仍在持续进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警告说，当中国这样的有关国家试图限制航行或者对国际准则不予理睬的话，美国不会视而不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哈格尔在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表示，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领土，正在造成地区形势不稳，中国和相关国家的纷争威胁到东亚的长期进步。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也爆发领土纷争，日本称钓鱼岛为尖阁列岛，目前由日本控制。哈格尔说，尽管美国不会在有关主权争议中选边站，但是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使用恐吓、胁迫或武力威胁手段提出主权申索，他说。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使用恐吓、胁迫或者武力威胁手段提出主权要求。
在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王冠中星期六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香格里拉对话称不放弃亚洲领导地位等发言充满霸权主义味道、威胁和恐吓。王冠中在本次峰会期间与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进行了简短交谈。小野寺表示，希望中方同意尽早启动防止海上偶发性冲突的联络体制。王冠中则表示，不解决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就难以启动联络体制。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星期六说，各国需要坦率和严肃的对话，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
谈到国际水域的航行，每个国家都应该遵守规则，不应当采取危险的行动。这种受到国际水域和空域航行自由的法治保护的国际准则，从现在起将成为地区军事合作的重要平台。
与此同时呢，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要求泰国政变领导人释放被他们拘留的人士，并且立刻举行全国大选。在此之前，泰国军事领导人巴育将军说，回到文官统治可能至少要一年的时间。哈格尔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亚洲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也同时呼吁军政府结束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其中包括禁止超过5人的政治集会以及对媒体的严格控制。哈格尔谴责目前泰国局势是民主的倒退，他并且告诉香格里拉防务对话会议的参与者，美国已经暂停和泰国由来已久的军事联系。泰国政变领导人巴育将军星期五晚间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表示，在举行选举之前必须先进行和解进程和政治改革。他讲话的很大部分篇幅是向公众保证泰国的经济很强劲，投资者应当保持信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下星期会晤乌克兰的当选总统，从而凸显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华盛顿对东欧安全的承诺。白宫星期五宣布奥巴马总统会晤当选总统波罗申科的消息。白宫说，在波兰庆祝结束共产党统治25周年的庆典期间，两位领导人将在华沙会晤。 奥巴马将于6月6日在诺曼底结束为期4天的欧洲之行。他将在那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计划参加诺曼底的纪念仪式，不过白宫方面说，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动荡当中所起的作用，导致双边关系紧张，奥巴马总统没有计划跟俄罗斯领导人直接会面。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人指责说，获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2月份被推翻后，莫斯科在乌克兰东部俄语地区煽动反叛。在另外一方面，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暴力冲突在持续当中，与此同时呢，当地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其中包括媒体记者、选举委员会的成员、艺术家在内的许多人被绑架劫持，并且遭到了酷刑虐待。活动人士说，现在有不少普通人也同样遭到了绑架，劫持人质已成为恐怖分子的生意。人权组织表示将进一步关注当地的局势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一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人权活动人士最近发表联合公开信，呼吁关注乌克兰东部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两地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人权组织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的这份公开信说，目前最为紧迫的问题是营救那些没有参加武装冲突但却被关押的平民。这封写给两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的公开信说，武装冲突的双方都不能控制局势，被非法关押的平民数字没法统计，但肯定有数十人。如果两国能够组建人权事务的联合委员会，将能促进这些人获得自由。哈尔科夫人权组织领导人扎哈罗夫对乌克兰新闻媒体表示，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斯洛文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等城市，在亲俄罗斯武装人员所占领的当地政府建筑物的地下室中非法关押着大批的平民。人权活动人士的公开信说，被关押的大多数人是主张乌克兰统一和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公民活动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还有新闻记者、组织乌克兰总统大选的当地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人，以及一些总统候选人的信任委托人等。公开信说，被关押的人受到酷刑虐待，亲属们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其中一些人已经被绑架了好几个星期。多名来自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的活动人士几天前在首都基辅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所掌握的数字是遭到亲俄武装人员绑架的人数能够达到200人。顿涅茨克的新闻记者和活动人士扎罗夫纳亚说，200人这个数字仅是他们掌握的，而且公众都知道这些人，但还有许多非常普通的人不在公众的视线之内也被绑架，所以实际被绑架和非法关押的人数可能更多。扎罗夫纳亚说，绑架事件发生后，一些当事人都不愿意公开，而是私下自己解决，因为当地警察和安全部门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同亲俄武装人员和恐怖分子串通一气，报案只能会使处境变得更糟。扎罗夫纳亚说，恐怖分子还劫持家境富裕的青少年当作人质，然后打电话要他们的父母出钱赎回，这种情况也不少见，比如在顿涅斯克州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市，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扎罗夫纳亚说，在顿涅斯克的几个酷刑地下室中，我们的一名活动人士至今被关押在其中的一间地下室里，几名活动人士也曾经被关押过，我们通过别人无法想象的努力才把他们营救了出来。现在恐怖分子已经不仅仅绑架活动人士，他们绑架所有的人，只要这些人有能力支付赎金，所以绑架行动对他们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意。目前发生的事情的实际情况就是，俄罗斯公民来到乌克兰从事绑架乌克兰人的活动，然后获取赎金，这是无耻到家的强盗行为。扎罗夫纳亚说，他无法理解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俄罗斯民众还支持普京的乌克兰政策， 而俄罗斯的媒体记者还到顿涅茨克采访亲俄武装人员，关押乌克兰活动人士，然后在报道中把这些活动人士指控成为法西斯民族主义者，这种行为都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刚刚去过乌克兰东部地区考察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工作人员戈尔布诺娃说，除了亲俄武装人员绑架劫持平民外，在乌克兰政府军针对亲俄武装势力的反恐行动中，当地居民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比如在斯洛文斯克附近，位于交战双方之间的当地的一个村庄，夜间就有五栋房屋中弹受到破坏。戈尔布诺娃说，新闻记者的工作也变得非常困难，记者们被绑架受到攻击。当然乌克兰政府军方面也有问题，比如一名报道和拍摄亲俄武装人员行动的摄像师在乌克兰政府军控制的一个哨卡上被捕之后至今下落不明。戈尔布诺娃说，人权组织将会更加关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发展。他说，我们人权人士将继续监督当地的人权状况，并把在当地发生的事件公开。许多国际组织，像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联合国，都有许多代表目前在乌克兰工作，但是这些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也遇到了遭绑架和劫持的问题。但不管怎样，监督当地的人权状况和局势非常重要。离顿涅茨克市有100公里远的斯洛文斯克的亲俄武装人员说，他们扣留了几天前失踪的欧安组织的4人观察小组，亲俄武装人员怀疑这些人从事间谍活动。与此同时，这些亲俄武装人员表示，他们有可能用这几名欧安组织的观察员来交换被乌克兰政府军逮捕的他们的战友。一个多月前，欧安组织的一批军事观察员也同样在斯洛文斯克被扣押，后来经过各方营救获释。几名观察员获释后对媒体透露，在他们被捕后的10多个小时的时间里，手脚一直被捆绑在一起。两名来自基辅的剧作家因为想编排话剧实地考察当地局势时，也在斯洛文斯克被亲俄武装人员绑架，他们至今被关押在当地政府建筑物中的地下室中。曾经同这两名剧作家被关押在一起目前获释的一名乌克兰活动人士说，其中的一名剧作家身上的几根肋骨已经被打断。这名活动人士说，亲俄武装人员会仔细搜查，只要在手机或是其他的随身物品中能够看到国旗或是任何的其他象征乌克兰的标志，武装人员就会指控你是法西斯民族主义者，然后把你绑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军队在东亚的一些武器发展的动向。美国军方正在谋求在东亚地区部署一体化的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希望在香格里拉地区安全论坛期间与韩国和日本官员一道推动这项合作。中国反对美国的这项主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朝鲜多年来一直在大力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美国、韩国和日本都对此越来越忧虑。美国军方认为，这三个盟国需要建立一套综合性的导弹防御系统，才能有效应对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在5月28号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个讨论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温尼菲尔德上将做出了上述表述。
未来我们会强调发展一个地区性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性。我们明白，对一些盟国来说，这是一个政治上敏感的议题。但是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只会增强我们的信心，以应对朝鲜的不断挑衅。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5月29号启程前往新加坡，出席周末举行的香格里拉地区安全论坛。他在出席去年年会期间与韩国、日本防长举行过三边会谈，并希望在本次三边会谈中继续推动部署地区导弹防御系统。中国反对美国推动与盟国一起在东亚地区设立导弹防御系统。防务专家们说，中国的立场使韩国感到担忧，并影响了首尔与华盛顿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5月28日重申了这一立场。
有关在这个地区啊部署反导啊，不利于地区的稳定和战略的平衡啊，我们也希望美方啊能够充分的考虑本地区有关国家的这种合理的关切。
对于中方的忧虑，温尼菲尔德上将说，部署地区反导系统并不针对中国。
我们的政策是不损害中国的战略和威慑力，我们看重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尽管我们不认为双方必须取得战略威慑力的对等。至于地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它主要针对非常不稳定的朝鲜政权。
温尼菲尔德并不指望这个周末美国、韩国和日本三国防长会在地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取得突破。他说，美国必须要有耐心，一步一步地推进这一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众所周知呢，中国与周边国家为领土争端呢，海洋的领土争端的关系呢持续紧张。此时呢，一位前美国的国防部官员说，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台湾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并且全力维护台湾目前的地位，否则一旦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对台湾的控制，将会影响整个区域的安全平衡，对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不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曾任美国国防部资源计划副助理部长的吉姆·托马斯5月29日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美台关系研讨会中指出，近年两岸关系改善降低了台湾在美国战略思考的地位，但面对近来中国在区域领土争端更具侵略性的作为，美国应该重新思考台湾的战略地位。
去除台湾的问题将使解放军得以转变其防卫计划，加剧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它也让解放军得以加速发展远程军事投射能力，以掌握中国的信息沟通管道，具备在更大范围挑战美国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去除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地理屏障，使这两个历史对手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北京便能够致力于让美国和日本同盟关系发生裂痕。
会中与华盛顿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有合作关系的研究员傅美珠也认为，美国必须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个层面加强与台湾合作，确保台湾有足够能力来对抗中国的威胁。傅美珠提到，美国应该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考虑促使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联合国机构修改章程，以便台湾能够参与多边国际对话。在他发表这番观点时，在场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提出抗议，认为美国协助台湾参与联合国组织是在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政府一向反对外国势力或外力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如果你建议美国政府协助台湾，中国政府会认为你们是在干涉中国内政，这将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不利台湾的参与。
对此，傅美珠回应说，
美国显然并不认为协助台湾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尤其是美国的政策是认为台湾的前途尚未有所决定，我们并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王世全还说，去年台湾得以应邀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就是中国政府对台湾的善意。不过傅美珠表示，一次个案的邀请无法展现中国的善意，而是应该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做出永久性和对各方都有利的安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是一则短新闻。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萨奇对中国当局拘留为日本媒体工作的一名中国公民感到关切。他说，关押新建女士显然是中国针对博客、记者以及其他人所进行的 打压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日本经济新闻社中国籍新闻助理新吉女士两星期前被中国公安部门从家中带走。这个报社星期三接到了正式的通知，称新建以寻衅滋事罪名被拘留。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日前表示，有报道称新建被拘与他曾采访人权律师朴志强有关。维权律师朴志强本人因参加一场六四纪念研讨会后被以新建相似的罪名拘留。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到来之前，中国当局已经连续逮捕多名人权活动人士，并且加大了对国际媒体的压力。美国国务院的这位发言人说，我们敦促中国尊重基本人权，包括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平集会以及宗教和结社等自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5月30日，国会山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在这次听证会上，有关的议员和当年的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人都提到了六四25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上失去了许多所谓重要机会。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30号举行六四25周年听证，5位当年的民主运动领袖前来作证。主持听证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史密斯说，过去25年，历届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都一再丧失机会。
我们不应该助长独裁政权。
史密斯议员告诉美国之音，当年克林顿政府让贸易与人权脱钩，布什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做出了比较多的努力，但令人失望的是，仍然没有把两者重新挂钩。
特别是现在情况更糟，克林顿时期我们失去了很多重要机会，布什政府至少每次会见中国官员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名单，要求释放他们，奥巴马政府连这一点都没有做。
25年过后，当年的六四民运领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们是如何看美国失去的机会呢？柴玲是维护女婴出生权的女童之声组织创始人，他说美国失去的机会是
因为我们在6月4号早上的时候，我们一直要坚持在的6点钟，就是希望美国能够来帮助中国帮助我们。但是很遗憾的就是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在美国并没有来跟中国政府来制止他们的屠杀。
人道中国负责人周峰所说，布什总统在六四不久以后就派遣他的特使考克罗夫特到北京，
这个大概在7月份，就是很快，那和去和北京密谈，这个实际上是背叛了这些天安门的死难者和这些当时还在监狱中间的人，因为他就是向北京示弱了。那第二个呢，就是 WTO 呢，中国加入以后呢，就是这样，美国彻底失去了一个可以约束。就是中共就比如这种官僚集权的这些机会。
熊岩现在是美国陆军的牧师，他说美国过早的与中国示好，
使得他们投过了惩罚，至少是国际社会道德舆论的惩罚。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美国90年代以后盛行的说法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但是这个理论没有成为现实。他建议美国算一笔账，
美国的纳税人会省多少钱？如果中国变成民主的，换句话说，中国是民主的国家，周围的国家的安全就不受到那么大的威胁，世界的和平不受到那么大的威胁，那你的这个军费上要省多少？
六四25周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史密斯议员提出的纪念六四决议案，两党领袖还首次共同举办正式的纪念活动。史密斯议员说
：“I think there's a growing sense.”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多和中国做生意，中国就会允许更多的自由和人权，这是一种幻想。而且正相反，中国的技术发展使得政府能更有效地镇压不同政见。
史密斯议员说，当人们认识到对华政策上经济不能脱离人权问题的时候，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就会越来越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孟杰木是美国前洛杉矶时报驻北京的记者站的站长。六四前夕呢，他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专访。在专访当中，他说六四事件不仅是中国的一个转折点，也是 美中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他还认为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政治变革运动的终结。这位资深媒体人还认为，六四开枪以后，美国朝野没有想到中共政权后来居然得以稳固的发展。下面是这次采访的录音。
1989年中国发生学生运动时，84年到87年期间担任过洛杉矶时报驻北京站站长的孟杰木再次被派往北京协助报道。
我认为现在往回看，它是一个转折点。首先是美中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其次它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的确标志着朝向政治变革的酝酿或是运动的终结。
这位撰写过《转向：从尼克松到克林顿美中关系揭秘》《中国幻想》等一系列有关著作的获奖作家认为，天安门事件也导致美中之间联合对抗苏联的这种心照不宣的联盟发生根本的改变。
1989年 发生了两件全球性的重大事件，一是天安门事件，另一事件就是柏林墙的倒塌。这两个事件加在一起，导致1971年以来存在的美中关系的结束。这两个国家的高层领导人还是进行对话，他们试图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但是他们再也不可能把它复原到从前的样子。
由于担心中苏关系因为戈尔巴乔夫89年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而出现解冻，布什以及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一度安排一艘美国船只在上海停靠，试图干扰戈尔巴乔夫的访华。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虽然在国会压力下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军事制裁措施，但是出于对苏联的战略需要，他们一直抵制对中国进行更多的制裁。
六四事件后，我认为布什政府过于想要把关系恢复到从前，并试图缩小六四事件的重要性，这是美中关系基础的一个根本改变。
事实上，布什政府还试图与中国保持秘密的接触。
他们宣称切断了与中国的高层接触，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实话，而是秘密地派遣美国官员到中国去，而他们对此又感到紧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反反复复。
孟杰木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不管是支持与中国尽可能多地保持联系的行政当局，还是反对这样做的国会议员，他们当时都做出了中共统治持续不了多久的错误判断。孟杰木认为，事实上当局对六四的镇压强化了他们的执政地位。
从长远来说，六四事件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它让共产党的领导人更加明白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它使他们看到如果他们放松控制，结果会发生什么。
在六四之后的25年时间里，中国不断发展，在这期间，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使贸易与人权脱钩，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国贸易关系不断加深。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军事上甚至成为美国的潜在对手。美国的决策者是否对当初的做法有些后悔呢？孟杰木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在他看来，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对世界贸易体系的看法，因为那些支持全球化与贸易的人觉得他们不能说他们后悔了。
不过有一个人对此表示了担心，我不能说是后悔，这个人就是奥巴马。在他入主白宫的第一年，如果你回到2009年，美中之间有一系列的冲突，尤其是在贸易领域，就是在这个时候，奥巴马对美国经济的担心远甚于现在。他在推动进行更多的贸易，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时候，他感到很恼火，就对克林顿政府的人，那些参与了美中贸易关系正常化的人说，你们这些家伙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你们谈判达成的交易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我们现在很难与中国进行谈判。
虽然中共的统治目前看上去是牢固的，但是这位具有很强洞察能力的中国通认为，中国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对六四事件平反。
在某个时候，他们会做出努力来显示对六四的评判发生了改变，很可能是为了阻遏更大的政治变革的发生。 事实上也有这样的先例，在70年代，邓小平说过，毛泽东不是100%的正确。
那么中国是否会再次发生六四这样的事件呢？
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发生，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当局绝不会再次允许示威者聚集到那种规模。1989年的情况是，有好几个星期人们慢慢汇集到北京市中心，另外上海、广州和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北京当局当时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内部有分歧，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
目前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驻校作家的孟杰木认为，随着手机等通信技术的发展，当局面临的一个更大的威胁就是如何使得发生在某一个地方的事件不被迅速地传播开来。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六四25周年的前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决定授予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新公民运动的倡导人之一许志勇民主奖。美国民主国家基金会说，之所以给上述两人颁奖，是为了表彰他们在高压的中国仍然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发声，呼吁民主和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玉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星期四晚上在国会的一座大楼举行颁奖典礼，将2014年民主奖授予还在关押当中的两位中国异议人士，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中国新公民运动主要发起人许志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马丁·弗罗斯特在颁奖典礼上说，表彰刘晓波和许志勇也是为了纪念25年前的天安门事件。
为了纪念这个时刻，我和我在民主基金会的同事们一起决定给两位卓越的个人颁奖。他们主张在自己的国家实现宪政民主。不幸的是，两人都无法亲临现场来接受他们为之不惜努力的荣誉。
2008年，刘晓波因起草08宪章被捕入狱。2009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许志勇则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倡导人之一。2014年初，他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夫斯基在颁奖会上说，在中国像刘晓波和许志勇一样受到打压的异议人士还有很多，他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异议人士。
一个强大自信国家应该能够接受自己痛苦的过去，中国应该对25年前发生的一切做出尽可能全面的陈述，停止惩罚那些只是希望记录过去并讨论过去的人。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理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为许志勇颁奖。
为了许志勇体现的知识上的正直和勇气，为他对自由民主中国的坚定信念，民主基金会把2014年的民主奖颁给许志勇。
许志勇的朋友、独立制片人、人权活动人士华泽出席颁奖会，代替许志勇领奖。民主奖的奖牌是一座小的民主女神雕像。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解释，这座雕像是1989年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竖起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籍的南希·佩洛西代替刘晓波领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向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颁发了民主服务奖章。沃尔夫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的人权事务。沃尔夫在接受奖章的时候说，他很骄傲他可以与刘晓波和许志勇一起获奖。他说，25年前的天安门事件本来应该是中国走向更加开放的一个机会。
25年前，学生领导的民主抗议吸引了数百万人到天安门。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几乎肯定这种自发的民众主导的为争取更大的开放和透明法治的运动本来可以成为中国政治和平转变的开始，但是这个短暂的时机终于失去了。
为了纪念六四活动，美国国会举行了多次听证。6月4号当天，美国国会山顶上将飘扬起美国国旗，纪念六四25周年。思阳、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曾经经历了八九民运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教授白夏，5月29号被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出席六四二十五周年的系列演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资深汉学家林培瑞和白夏星期四下午出席了六四作为历史转折点的讲座，讲述六四事件如何改变了中国政情。林培瑞认为，当年六四屠杀带有政治考虑，并非偶然发生，目的是让人民活在屠杀的阴影下，服从中国政府。他认为六四是中国政情的转折点，改变了中国百姓的公共价值。林培瑞表示，直到民运期间，人民还会相信社会能改革成社会主义那样，但是六四毁了这种理想主义，并以物质主义、狭义的民主主义取代公共价值。白夏表示，中共政权从六四事件中吸取了不少教训，例如不能公开党内的不同意见，不能让社会组织起来，来确保制度不会被打垮。不过他认为，中国政府明白社会矛盾的存在，因此容许小规模的群体事件。
有群体事件，我可以妥协，在地方可以讨论问题，可以解决，就不用暴力来解决问题了。但是千万不能把这些群体事件扩大出来，变成一个省界的或者是全国的。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在研讨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目前争取民主运动的态度？他回答说，香港推动民主会成为中国社会的样板。
台湾的民主运作和香港的民主意识对整个中国做榜样作用是很重要的。你们别以为哦，伟大庞大的一个北京有钱有力量有军事有这个有那个的，我们是弱小群体，不要那意识。在民主公共道德方面，台湾和香港是领先的，你们的软实力比国内强得多。
今年是六四事件25周年，也是香港政改的重要时刻，不少香港民间团体和学界在六四前夕举办各种活动和研讨会，探讨六四事件的同时，也积极讨论推动民主改革的话题。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王丹、吴尔开西、李璐、熊燕、柴玲，这些都是人们听说的学生领袖。他们从1989年到2014年这25年期间，都走过了怎么样的路程？他们现在都在哪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1989年到2014年，这25年时光，对于参与领导六四学生运动的那些当年的学生领袖来说，是人生从青年到中年的重要的25年。从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响起的第一声枪声开始，不同的选择之下，他们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各自的人生历程。王丹，1989年时20岁，北京大学学生。王丹与吴尔开西等人一起以个人名义发起绝食运动，曾经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六四镇压后，是全国通缉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上的第一位，逃亡途中被捕，两次被判刑坐牢。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当局允许他保外就医，被递解前往美国。流亡境外的王丹积极参与民运活动，他在200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2009年起先后在台湾几所大学任教，现任台湾国立成功大学、 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吴尔开西，维吾尔族，1989年时21岁，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1989年4月组织成立北京市临时学联，后改名为北高联，并担任第二任主席，曾作为学生代表与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对峙。六四事件发生后，经人秘密救援，由香港离开大陆，流亡美国。吴尔开西现定居台湾，投身 IT 和金融产业。吴尔开西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投案自首，希望能够回国与家人相见，但每次闯关都被拒之门外。李璐，1989年时23岁，就读于南京大学。1989年4月前往天安门广场参与学生运动，成为全国学运领袖之一。六四事件爆发后，李璐为当局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后辗转前往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李璐在美国投身金融业，现为成功投资家，经营对冲基金，还是股王沃伦·巴菲特的门徒。2008年促成巴骏入股中国公司比亚迪。近年的六四周年纪念活动已经见不到李璐的身影了。2010年，李璐以商人身份跟随巴菲特与比尔·盖茨访问中国，成为首位公开返回中国的主要六四学运领袖。熊岩，1989年为北大代培研究生，24岁，89学运领袖之一。六四事件后被捕，1991年出狱，辗转前往美国，在波士顿进修神学，现为美国陆军随军牧师，上尉军衔，曾在伊拉克服役。熊岩2013年在洛杉矶发表演说，称中国当局态度不值得被原谅和宽恕。柴玲，柴玲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1989年时23岁，就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是六四学运另外一位学生领袖封从德的妻子。柴玲是天安门绝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并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六四事件发生后，柴玲与封从德遭当局通缉，1990年辗转逃往法国，后与封从德离婚。柴玲来到美国后，先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与哈佛大学学习，与美国人罗伯特·马丁结婚，育有3个女儿，创立电脑公司尖子班。柴玲2010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同年6月成立女童之声，从基督教反堕胎立场出发，维护中国妇女和女童的生命权益。2011年出版英文自传《向往自由的心》。柴玲2012年6月以英文发表公开信《我原谅他们》，她说：“由于耶稣的力量，他选择原谅六四事件和当局对学生运动的镇压。1989年后的每年6月4日，当年的学运学生领袖都会在海外集会纪念六四事件。今年六四事件25周年，大多数当年的学生领袖将会聚首华盛顿参加纪念活动。”王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回首25年前，他无怨无悔，收获良多，心情沉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522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之音派记者东方到新疆乌鲁木齐去实地报道采访。接下来，请听他发回的记者手记。
旅游手册上说，乌鲁木齐是蒙语，意思是美丽的草原。对于一个在中国常住的外国记者来说，这座充满异族情调的城市如同它的名字一样美丽，令人心仪。乌鲁木齐刚刚经历过恐怖的暴力袭击，5名暴徒开车进入市中心的一个早市，碾压行人并投放爆炸品。我坐在出租车里，听司机告诉我，当时暴徒的车就是从这个路口右转弯冲进去时，想象着当时的景象。这是一条乌鲁木齐市无数普通街道中的一条，毫无预感能够成为一条震惊世界新闻的中心。乌鲁木齐天亮的晚， 商店和机关学校十点钟上班，所以政府允许上班高峰期前，商贩可以在指定街道上卖蔬菜水果。就在早市即将结束，上班高峰期即将到来之际，两辆越野车驶来，造成了那场惨案。43个生命在瞬间失去。当局没有公布遇难者的名单，据说大部分是起早的老人，遇难者最小的也已经47岁。这已经不是乌鲁木齐遭遇的第一次恐怖袭击。20多天前，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过暴徒持刀砍人和爆炸的事件，但这次早市的袭击给乌鲁木齐市带来了不同的感受。它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心脏地区，发生在普通市民和家庭旁边，发生在每天早晨父母出来买菜的时候，发生在每个人的身边。如今血迹已经被洒水车反复冲洗干净，爆炸烧毁的楼房仍在整修之中。通往早市街道的路口，警方设置了路障，盘查行人和车辆。街道里停靠的是各种警车和防爆车辆。尽管不少朋友建议我们不要单身前往维族聚居区，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忍受二道河大巴扎的诱惑。我们走进著名的乌鲁木齐著名国际观光点二道河大巴扎市场，还在那里录制了现场的报道。大巴扎是乌鲁木齐著名景区，是维吾尔人聚居的地点。522事件之前，这里曾经人声鼎沸和人潮汹涌过。我们来到一个几层楼高的专卖纪念品、新疆特产、药材和香料的大商场。空荡荡的商场里，除了记者之外，几乎见不到旅游者。店主百无聊赖地在商铺和柜台后面，看到我们进来，热情地打招呼，希望我们买一件商品，能让他们开个张。这个城市地处中国西域，晚上8点仍然阳光灿烂，要到晚上10点天色才黑。乌鲁木齐生机勃勃的夜生活一度是这个城市的特色之一，而现在散发着诱人香味的烧烤店的火光和烟雾不复存在，水果店也关了门。夜色中的街道上很少能见到人影，偶尔能见到几个人匆匆行走。在灯光下的乌鲁木齐街道散步，不需担心炎炎炽日灼伤皮肤，本来是一种享受。然而恐怖袭击剥夺了夜色中散步的惬意，只有部署在街头的防爆车和端着枪的武警守候着街头的安全，直到晚上11点才撤回营房。朋友说，乌鲁木齐变了，新疆也变了。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重重地打击了这个城市，行走在街上能看到人们眼中的恐惧，人们对稍大一点的街头噪音格外敏感，并且以怀疑的眼神看那些背背包的行人。几乎所有商店都贴着开包检查的标识，我看到有的商店门口的招工广告上写着只雇汉族，而在维吾尔聚居区的二道河，我看到这里的绝大多数都是维族人，几乎看不到汉族的面孔。二道河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旅游景区，现在几乎成了汉人的禁区。本来不应该这样，我的维族司机告诉我，他从小在二道河长大，大院里有维族人也有汉族人，邻居和睦相处，如同一个大家庭。他们有时候外出有事，就把孩子放在汉族老奶奶家，请汉族奶奶帮忙照看。现在为什么发展成了这样，他也不明白。恐怖袭击无疑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恐怖和畏惧。当暴恐分子连自己的命都不要，甚至将自己当作人肉炸弹的时候，当他们把报复的对象从袭击公安机关转向针对普通平民的时候， 我们能够理解乌鲁木齐市民和旅游者心中的恐惧。人们惧怕这座城市，惧怕身边的人。恐怖袭击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炸掉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街头的武装警察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对恐怖分子开火，但是重建不同族裔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只有到那个时候，乌鲁木齐人才能说他们从暴力恐怖分子的手中重新夺回了这个城市。从我住的酒店窗户向外看，夕阳下是闪光的雪山，如同油画一般静美。我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再回乌鲁木齐，不是再被编辑部派来采访恐怖袭击的后续报道，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游客，慢慢体验乌鲁木齐的异国情调，细细品尝新疆各种令人难忘的美食，静静地欣赏这里的悠闲和美丽。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两则短新闻。6月1日是中国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日子。维权组织女权无疆界呼吁中国终止强迫堕胎和性别灭绝。该组织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当中国各省市欢庆儿童节之际，没有人会去提中国有超过4亿儿童被阻止出生的事实，经常是因为中国一胎化政策所引发的强迫堕胎所致。此外，还有数百万遭堕胎的中国女婴，只单纯因其性别就被阻止诞生。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环保署规划了常识指南，以减少来自发电厂的危害性碳污染。奥巴马星期六在他每周例行讲话当中说，提议中的指南可以减少碳污染、雾霾以及烟煤。这些污染物威胁着美国健康最脆弱的群体，就是老人和孩子。他说，高达10万哮喘症状以及2100次心脏病发作，在执行这些指南规定的第一年就可以得到避免。奥巴马在华盛顿全国儿童医疗中心发表了讲话，他在那里看望了由于空气污染导致哮喘加重的儿科病人。奥巴马总统还说，清洁能源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要经历艰难的抉择。但是他表示，作为总统和家长，我不能就地球无法收拾而去谴责我们的孩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世纪初，电力、蒸汽和汽油角逐汽车动力的最高地位。今天，汽车可以用汽油、电池或者两者兼用。可是有一款概念车使用的是另外一种能源，太阳光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C-Max 太阳能引擎车不是普通的混合动力车，
它可以使用三种燃料，可以插上电源充电，用电驱动，可以用太阳能充电板，用太阳能驱动，它还可以用汽油驱动，所以结合了两者的精华。
福特管理人员麦克丁斯基说，这是可持续交通工具的未来。他解释了位于汽车车顶的太阳能板是如何利用太阳能的。
把它想象成一个停车棚的构造，汽车停在这个棚子下面，它放大太阳能，这样每天你都能把电池充满电，大约可行驶21英里，每天都能得到免费清洁的太阳能。
汽车历史学家莱斯利·肯德尔说，主要的汽车制造商过去都使用了太阳能，但是太阳能板只能用来为诸如空调等配件提供动力，或用于不使用的试验车。
汽车必须非常轻才能被推动，必须非常高效，以至于它们并不实用。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辆实用的现代汽车，可以用于日常驾驶。虽然它不是100%太阳能，但是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福特方面称，在投入大规模生产前，尚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当汽车停在充电棚下时，如何降温，如何不让路人在 C-Max 充电时走进充电棚等等。美国之音莫斯，洛杉矶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下次节目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指称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危急稳定的行动。哈格尔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防务会上对话上发表讲话时，对在场的国防官员表示，当国际秩序受到威胁时，华盛顿不会坐视不管。哈格尔指称中国限制菲律宾来往黄岩岛，在南中国海不同地点宣示主权，并在和越南有争议的水域里设置钻井平台。哈格尔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危机稳定、片面宣示主权的行动。他呼吁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虽然美国在争端里并没有选边站，但是美国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利用恐吓、强迫、威胁、使用武力的方式来宣示主权。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要求泰国政变领导人释放他们拘留的人士，并立刻举行全国大选。在此之前，泰国军事领导人巴育将军说，回到文官统治可能至少要一年时间。哈格尔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也呼吁军政府结束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包括禁止超过五个人的政治集会以及对媒体的严格控制。他谴责目前泰国的局势是民主的倒退。他并告诉香格里拉防务对话会议的与会者，美国已经暂停和泰国由来已久的军事联系。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下周会晤乌克兰当选总统，从而凸显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华盛顿对东欧安全的承诺。白宫星期五宣布奥巴马总统会晤当选总统波罗申科的消息。白宫说，在波兰庆祝结束共产党统治25周年的庆典期间，两位领导人将在华沙会晤。奥巴马将于6月6号在诺曼底结束为期4天的欧洲之行，他将在那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纪念活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对中国当局拘押为日本媒体工作的一名中国公民感到关切。他说，关押新建女士显然是中国针对博客、记者以及其他人所进行的打压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日本经济新闻社中国籍新闻助理新建女士2周前被中国公安部门从家中带走。该报社星期三接到正式通知，称新建以寻衅滋事罪名被拘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说，我们敦促中国尊重基本人权，包括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平集会以及宗教和结社等自由。彼得·穆塔里卡已经宣誓就任马拉维新总统。这位74岁的民主进步党领导人星期六在马拉维金融之都布兰泰尔宣誓就职。叙利亚活动人士说，反政府人士在北方城市阿勒波引爆了一个他们装满炸药的地下隧道，杀死了至少20名政府军的士兵。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我是齐永明，谢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